那今天我们所看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5-15，那我们所分享和学习的一个主题是有价值的侍奉，有价值的侍奉。为什么有价值的侍奉呢？是不是难道说我们有些人侍奉主是没有价值的吗？答案是，是的。有些人做了很多，他辛辛苦苦，但到最后呢，神说我不认识。有些人做了很多，到最后呢，当神考验的时候，就像刚才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记载的经文，是草木和解，一把火全部烧没有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希望在上帝面前被神纪念，对吗？那我们来认真思考一下。首先我们谈到侍奉的时候，这个侍奉神呢，是神给每一个信徒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的特权，神给我们的特权。我们是神造的，是被他造，也是为他所造的。每一样东西它都存在它的一个价值。你比如说一个表，我这边带了一个表，那表的价值是什么？就是看时间，对吗？如果它不走了，那时间看不准了，停止工作了，那它就没有价值了，那我可能就要换一个。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价值。比如前段时间我的手机坏掉了，那我没有办法了，那不可以使用，我就要重新换一个。所以每一样东西有它的价值的，风扇吹风，冷气它做工，这个吹出冷气来，如果它不做工怎么办？我们只能修理它，修都修不好怎么办？就能丢掉它喽。那人也是，人的价值 是什么？人最大的价值就是来侍奉上帝，人最大的荣耀就是能来服侍这位上帝，因为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。我们谈到侍奉的时候，不只是说好像牧师在上面讲道而已，比如说弹琴的，这是敬拜，这是侍奉主，唱诗歌也是，祷告也是，甚至说每一个主日的敬拜你来到教堂敬拜主，这是服侍吗？当然是，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。那有人说，是不是我只可以在教堂里面侍奉，回到家里面可不可以？在工作公司可不可以侍奉神？当然可以的。你看但以理，但以理他在哪里？他住在哪里？尼布甲尼撒的皇宫啊，哪里有教堂？对吧？难道但以理一生没有侍奉上帝吗？有，他一生按照上帝给他的教导，走真理的道路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他祷告神，即使有人陷害他，把他扔到了狮子坑里面，他仍然坚持他的信仰。当然我们知道上帝保护他了，没有让狮子咬 吃掉他。约瑟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，他仍然坚持真理，他被这哥哥们卖掉，被约瑟被哥哥们卖给一些商人，伊什玛利的商人带到了埃及。他在埃及他主人的家里面辛辛苦苦的，任劳任怨的做所有主人交给他 做的事情，做得非常好。到最后呢，约瑟成为了这个家里面除了主人和主人妻子之外最大的一个人，管全家所有的事情。结果呢，又被陷害，被他主人的妻子陷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约瑟仍然没有更改他的信仰，他没有说神啊，我不要信了，我信耶稣有什么好的？ 有什么好的？我这么敬畏神，你看到最后我这么倒霉，到哪里都有问题。没有，约瑟没有这样子。约瑟的一生认定上帝的道路，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不管有什么麻烦，我仍然都神让我走的道路。这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。那也神也让我们像他一样侍奉主。我们侍奉主不是家里面也好，工作也好，什么都顺利的时候我们来敬拜神，我们侍奉主。稍微一点遇到一点难题比如说工作不顺利的，跟老板被老板骂，跟同事关系又出问题，或者生病，或者遇到麻烦了，算了，不要去教堂，不要信耶稣了。不是这样子的，你知道吗？一个真正的信仰，我们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真正跟随基督是一个效法基督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都认定他。还记得吗？在这个箴言书3:5-6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不动摇，不偏左右。所以求神帮助我每一个人都来侍奉他，不管在哪个地方。当然就像我刚才谈到主日这个崇拜的侍奉的，这是一周最重要的，这是一周的高潮这是一个基督应该最盼望的一个时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将来一天我们到天堂，日日夜夜我们都在敬拜神。如果今天你不盼望在地上敬拜神，地上的敬拜呢，实际上是天上敬拜的一个代表，一个缩影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，我们都是在敬拜神我们在那个上帝荣耀宝座周围，天使环绕着我们，歌颂赞美荣耀上帝今天呢就是将来一个缩影，将来我们仍然要这样做。所以我们都要来侍奉主。那我们应该怎样侍奉主呢？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，怎样才能在神眼中说有价值？不是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有价值，有些在神眼中是有价值，有些没有价值。就好像诗人有句话说，人的生命啊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大家听过这句话吗？听过吗？听过啊，有些人听过。人的生命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泰山，当然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了。泰山是一座非常高又高又大的山，有的人的生命有价值比泰山都重，有的人生命的轻于鸿毛。鸿毛是什么？是最轻的一种毛，比鹅毛、比鸡的羽毛、鸟的羽毛都要轻，很轻很轻的，就没有价值，就这么简单。哪些生命有价值？当你的生命跟基督连在一起，你为基督而活着，你侍奉他这样的生命呢，在神眼中神说是有价值的，是宝贵的，是被纪念的，会在上帝的生命册上记下说，这个人所做的将来要是得冠冕的。只要保罗非常有信心，他说什么？有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保罗说了三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，当跑的路我就跑进来，当跑的路，有些路不应该跑，对不对有些是罪恶的路不要去跑。保罗说当跑的路，跟随基督的路我已经跑了，所信的道我守住了，而且我打了美好的胜仗所以他说什么？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想一想，在天上有没有你的位置？在天上有没有你的冠冕？那我们看到保罗所谈到的侍奉呢，在这段经文呢分三个方面。第一个呢是谦卑的侍奉，在第5节这里谈到亚波罗算什么，保罗算什么，无非是执事，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。也就是在这个哥林多教会出现问题了，什么问题呢？有些信徒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些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有些人说我是属基法，基法就是彼得，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。保罗就说亚波罗算什么，保罗算什么，我们只不过是仆人，我们是神的工具而已。他非常清楚认识自己的一个地位和角色，他很渺小， 保罗，我保罗什么都不是，不要说属我的。我保罗为你们上十字架了吗？我保罗为你们死了吗？没有，是耶稣基督。保罗非常清楚说，我不过是出于尘土，也要归于尘土。人从哪里来？神告诉我们说，起初神用什么？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出于尘土，有一天也要归于尘土，我们要埋下。所以我们是很卑微的。今天这个世界会高举人，觉得人很了不起，那是什么？人偏离了人应该在的位置。不要把自己看过高。世上都有句话说啊，把自己看得越高，就摔得越狠。要知道，我们生命能做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功劳，上帝的荣耀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一无所有，赤身出于母腹，也被赤身归回。我们两手空空的，没有带什么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我们也不能带什么去，所以没有什么可夸口的，都是上帝所做的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，都是主赐给他们恩典，赐给他们恩赐。在教会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，做不同的工作，但始终有一点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，我们是仆人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是主人。像保罗，他的这个恩赐是什么？开荒布道，他是一个大能的宣教士啊，他走到了腓立比建立了教会，格林多建立教会，他走到一个地方，哇，非常大刀阔斧，有能力讲道，每个人一听，哇，认罪悔改，信耶稣，得救了。那亚波罗呢？亚波罗什么？有解经的这种恩赐啊，他会讲道，会解经。所以两个恩赐不一样。保罗在格林多教会建立了这个格林多这个城市，建立了教会。那亚波罗在哥林多教会呢，牧养了信徒，他们角色不一样，但是呢，他们的目标是相同的，都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。保罗不是说来来来，都到我保罗面前，没有。亚波罗也不是，他们的目标都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他们侍奉的对象也是相同的，都是基督，而不是神。他们之间呢，没有大小轻重之分，没有谁比谁更重要更了不起。不要过分的崇拜某个人。保罗没有觉得自己比亚波罗更大，彼得也没有觉得自己比保罗更了不起。当彼得犯罪的时候呢，保罗就公开指责彼得犯罪了啊，在这加拉太书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双讲。那彼得没有说，保罗你算老几，我可是耶稣基督呼召的大使徒啊，凭什么你说我？没有。当他犯罪的时候，保罗责备他，他就承认自己的罪。而且呢，彼得丝毫没有怪保罗，你看写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时候，反而称亲爱的弟兄保罗，他们人人有非常好的关系。他们各做自己神给他们各自的恩赐来做神的工作。就像这里所谈到的第六节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保罗什么栽种？他就好像把种子撒进去了，把福音的种子撒到人心里面。那亚波罗呢，浇灌了，但谁能让他真正的生长呢？讲得很清楚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牧师可以讲道，信徒可以传福音，谁能让一个灵魂得救呢？唯有上帝。人做不了什么的，我们尽本分。比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跟他讲清楚关于福音的真理，但信与不信，相信与否，是上帝的工作。我们尽我们本分去传，但是交托给神，让神来做拯救的工作。就像约拿所说的非常经典的一句话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 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点，尽我们的本分，同时呢，不要过于高估自己的能力、自己的成就，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。我们看一篇经一节经文，在诗篇127篇第一节，诗篇127篇这个第一节啊，如果有的话，你们可以跟我一起读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惊喜。谁呀？耶和华，上帝不做工啊，人再努力到最后都是白费。记住一件事，千万要靠神，不要靠自己。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，那神他会借着我们或者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做成他自己的工作，不是我们的，是上帝的。所以不要把太多的荣耀归于人啊，都是归于神的。当然了，不要对神的仆人评头论足，就好像这个哥林多教会一样啊，说这个保罗怎样怎样。你知道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他们说保罗怎样啊？说保罗是这个其貌不扬，言语粗俗啊。其实这种评价很伤人的，很伤害这个保罗。保罗是什么呀？是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属灵的父亲啊。看重这个，心看那个。今天教会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危险，就有些时候呢信徒可能会啊比较啊，这个牧师怎样，那个牧师怎样，不是让我们去评价的，是神来评价的啊。我们不要去评价说哇这个牧师讲道带着中国音啊。我去一间教会讲道的时候，一个讲完道一个信徒跟我说啊，你来新加坡多少年了？我说哦，来了很多年。他说很多年怎么还带中国音呢？你应该讲新加坡华语。当然了，我理解他的意思啊，他是希望说讲的华语听的可能比较容易一点点啊。有些人会听讲道的时候，像有一个老牧师，他已经今年90多岁了，那他讲道的时候呢，可能就会稍微慢一点点啊。有些信徒会哎呀，讲这么慢我都睡着了怎么办啊？那有些年轻的呢，讲的就比较快，比如我讲的有点快啊。快不快啊？有些时候我讲到结束之后，信徒说哎你讲到太快了。当然了，这个每个人这个讲到的特点不一样了啊。求神给我们恩典啊，不管是哪个牧师，如果我们的心是预备好的，我们都能够听到里面去的。如果我们的心，你记得吗？耶稣讲那个四等田地啊，就撒种的比喻的时候，哪四等呢？第一个是什么？路旁啊，撒种撒在路旁，撒在那边之后呢，飞鸟一过来，滴滴滴，吃掉它了，对吧？第二种是什么？撒在土浅石头地里，当种子撒进去呢，上面都是石头，那个种子进去，那这个土呢，就上面一层而已，上面都是石头，所以种子进去之后呢，虽然能够很快的去发芽。但是一下子太阳一晒它就枯干了，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在下面扎根，你知道吗？下面都是石头，没办法扎根。那第三种是什么？是荆棘啊，撒在荆棘里面。荆棘你想想，那个种子进去之后它长出来之后它也长不大，那个荆棘会把它挤死，大家明白吗？那第四种土地才是好土地啊，种子根进去它就发芽开花结果子出来了。那这四种呢代表四种信徒，都是听到的啊，这四种都是听到的。第一种是什么？路旁的，就是一撒下去鸟就吃掉了。今天也是有些信徒呢听到的时候呢，一进去马上就没了，一个耳朵进去一个耳朵出来，这个完全就没有进到里面去的。所以你发现在教会讲到有些时候，比如在我们教会，在我是征生命堂教会的，我教会讲 完道之后，比如说有一次我问一个信徒啊，这个刚才这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讲道啊，你记得多少？60分钟，他连6分钟都记不住，比如6句话都记不住，忘掉了。为什么呀？可能就撒在路旁了，直接一个进一个出，完全一句话都没有记住，太可惜了。当然大多数还是能够记住一些的，这是撒在路旁的，根本就没有进去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撒在土浅石头地，没有根呢，听了吗？听是听了，但根本就没有扎根到心里面去。当时听来蛮火热的，不错， OK， 有意思，哦，这点挺好的。那一结束之后呢，马上很多东西就忙到就忘记这些事情了，根本就没有扎根在里面，没有去默想，没有去思考，也没有去就好像去反省一下自己跟神的真理之间，像镜子一样照一照，哎，是不是神的话语对我的生命有些提醒啊，有些教导，有些责备，有些安慰，有些鼓励啊，是哪一方面的，这个对我有没有什么益处啊，想一想，让种子能够种进去扎根，是吧。那第三种是什么？荆棘。撒是撒进去的，种是种了，长是长了，结果呢，耶稣说钱财的这种诱惑，世俗的忧虑把它挤死了。今天有些信徒就是事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忙了，家里的事，工作上的事情啊，跟人际关系的事情，各种各样的工作，赚钱，很多东西呀，搞到完全那个道呀进去还没有长多久，就被其他事情挤死了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结出福音的果子来，很可惜的。虽然他们都听到了，但第四种才是什么呀？听得到就结果子出来了啊！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第四等田地啊，都能结出好果子。那同样在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保罗提醒他们，你们的心在神面前是对的，如果心不对，今天就是把耶稣基督请过来，把使徒保罗请过来，我们也没有用的。为什么？你看看圣经，你读读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、马可福音，这四福音书里面，那耶稣当时讲道的时候，是不是每个人都听，每个人都信，每个人都遵循？不是。有些人听完耶稣讲道怎么样？哇，恨耶稣恨得不得了，哇，恨不得把耶稣铲除掉啊，把耶稣马上杀掉，钉他十字架。哎，有些人听完道之后呢，就要相信了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看我们的土壤是怎么样的土壤，所以就是帮助每个人都有最好的土壤，主的道进去就能结出好果子来。那我们服侍主的时候，不管神给我们怎样的恩赐，我们都要尽力来侍奉他。就像我们谈到的，不要去评判，不要用恩赐、口才、教会的大小、教会的人数来比较和评价神的仆人，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标准。啊，今天很多人会说，哇，这个教会很大，教堂那么大，哇，聚会人很多，人多就代表这个教会是走真理的路吗？不一定。人多的地方多了，你到那些电影院、那些大体育场，哇，你看踢足球的时候，上面几万人坐着，人多不能代表走在神的真理当中。那挪亚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只有一家八口信主了，难道挪亚不忠心侍奉神吗？忠心的。今天很多人的标准渗入到教会当中啊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要用这种外在人的这种标准来衡量教会和神的仆人，这绝对不是符合圣经的。要从神的角度来衡量。每一个人，我们只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啊，就像第八节所说的，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，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每个人你在侍奉主，你是为你自己，不是为别人。每个人将来有一天呢， 也都要向神去交账，站在基督审判台前，要向神、向基督来交账。每个人都有赏赐。奥运会比赛的时候，奥运会比赛只有前三名，那么多人比赛只有三个拿奖的，金牌、银牌、铜牌，三个。但我告诉你，基督徒呢，每个人只要你忠心侍奉主，都有奖牌拿。你不会说，哎呀，好像教会里面只有牧师最大，那只有牧师有赏赐吗？我没有的，不是的。每一个人只要你忠心的侍奉主，将来都有赏赐。不管栽种还是浇灌，我们都是在侍奉一位主。你代替不了别人，别人也代替不了你。赏赐是个人性的，不是团体性的，也不是教会式或者家庭式的。你父母代替不了你，你的儿女不能代替你。你们说，我孩子在教会里面是教会的长老、牧师，他是他，你是你。你不能说，我的谁谁谁他能信耶稣就好了，他是他，你是你。每一个人自己，你要信耶稣，你要在主的面前来侍奉主，为你自己得赏赐。虽然恩赐各不相同，就像耶稣给我们那个比喻一样，有些人五千两，有些人两千两，有些人一千两，或多或少，只要我们尽本分，神他都会喜悦。愿我们做忠信良善的好仆人，而不是那又恶又懒的坏仆人。这是第一点，谦卑的释放，保罗所说的。那第二点是什么呢？以基督为根基的释放，以基督为根基的释放。在这个第九节的后半部分，你们是神所栽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你的生命，你的救恩是神的工作。第十节，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第十一节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以基督为根基的事，记住这一点，其他的根基都是沙土。你必须在你一生侍奉的所有事情上，为了基督，为了他的荣耀，不是我自己的荣耀。有些人在侍奉，在教会里面，希望自己得荣耀，得夸奖，得称赞。举个例子，有一次，比如说教会里面有个信徒，这个聚会结束之后呢，这个比如说给牧师这一杯水。很好的，对不对？为了什么？为了上帝，对吗？为了侍奉神。那如果你只希望得到人的称赞、认可，有些时候你在教会做了很多东西，有帮忙摆东西啦，有帮忙放东西、帮忙收啦，做了很多东西，没有一人跟你讲谢谢，没有一人讲 thank you， 就很难受啊！有没有这样的时候？有时候会啊。哎呀，好像我付出这么多，没有一个人感谢的，没有一个人。好像说一个声谢谢的，好多时候我们会陷入这样一个这种 depression 的这种个人这种消沉里面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太以自己为中心，而忘记了什么呀？我是在侍奉主的。最重要的不管是人怎样说，而是主怎样说。全世界都夸奖我，如果耶稣基督不夸奖，也是白费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总是将荣耀归给基督，以基督为根基。如果你是为了自己去做的，那到最后呢，你的侍奉不是以基督为根基的，也在神眼中，在基督眼中呢，也是没有价值，不讨神喜悦的事。让我们能以基督为根基。如果你的侍奉以基督为根基呢，你就经得起考验。你还记得吗？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，在天国宪章五六七三章最结尾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个比喻。什么比喻呢？两等根基。一种根基呢，是在沙土上面建造房子，那种根基很容易，对不对？很容易建， 也很容易倒塌。那另外一种根基呢，是在磐石上面建造，那这种根基不容易建造啊，对不对？咚咚咚要敲要打要很辛苦，但一旦建起来非常牢固，牢不可破。这两种根基都会经不考验，还记得吗？耶稣说风吹拂，雨淋，水冲，撞着那房子。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信仰都要经历考验啊，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一定会经历考验。当你经历考验的时候，你会像一个在沙土上面建造的房子哗倒塌下来，而且倒塌的很大，还是会像在磐石上面建造的坚固不动摇，再大的风再大的雨都坚固不动摇。如果你的根基是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之上，你不会因为遇到困难、遇到压力、遇到难处、遇到问题就放弃信仰，你会坚持你的信仰。那对于保罗来讲呢，对师姐说，我好像一个什么聪明的工头，工头，工头好像建筑师一样啊，保罗就好像一个设计师，嗯，啊，建筑师、设计师，他必须要按照屋主的意思来设计，对吗？我记得我的家装修的时候呢，我找了一个装修商帮我家里来设计，他可以给我很多建议，但最后谁来决定呢？我来决定，对吧？啊，本来我想把这一面墙，我想敲掉。啊，因为好像敲掉之后呢比较有空间啊，所以这个同样也是这个保罗他是一个什么，一个建筑师，一个设计师。屋主是谁呀？是上帝。神让保罗怎样建造他就要怎样建造，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摩西建造会幕，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，神怎么指示他们怎么建造。你不能说好像自己比上帝更聪明，我自己要用我自己的方法，那这肯定是行不通的。那比如说有在旧约有些人以为比神更聪明，像该隐，神的命令是什么呢？要把羊羔杀了献在祭坛上。该隐说我就没，我要按我的方法。结果该隐献了什么呢？他田地里面出产的东西，他以为是好的，而不是神以为好的。到最后呢，神拒绝，神不要他的奉献，很可惜呀。所以我们侍奉神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上帝的意思、神的旨意、神的教导，而不是擅自做主。你只有明白主的意思，你才能够按照主的意思去做，对吗？如果你都不明白，不知道圣经里面讲什么内容，那你怎么侍奉主啊？怎么按照神的旨意来活着？根本就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按照神话语的教导来侍奉他，来过我们的生活啊，来在我们教会当中来做他的工作。而保罗呢，也正是把哥林多人的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之上。信耶稣一定要很单纯 啊，有些人去教堂如果为了其他的目的，那上帝不会祝福你的。有些人说发财，那神不会祝福的。像保罗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保罗怎么说？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。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这是中心啊，偏离了基督和十字架，这个福音是一个假的福音，是不能救人灵魂的。所以一定要以耶稣基督为根基啊，这是非常重要而又关键的。每个人都要建造自己的工程啊，要对自己负责任，别人代替不了你，我们只能自己来建造自己的工程，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对吧？第十节最后一句话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不光根基 地要好，我们用的材料也要好，对吧？建造的时候我们希望用好的材料，好的质量啊，它才能够建得够结实。在去年呢，有很多地方大发洪水啊，在中国啊，在这个中国郑州啊，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啊，还有在欧洲、印度、在菲律宾很多地方有大洪水。但如果你那个屋子够坚固的话，即使会受到一点伤害，但仍然是能够稳定的。有些建筑就是这样子，有些大洪水发的时候，有些屋子整个全部冲倒垮了，但有些屋子呢，还是洪水过后还是蛮稳的。为什么？一方面是根基，根基要建立好，另一方面呢，它的材料也要好。你建屋子的时候，你如果是偷工减料，用那些烂的不好的，那这个屋子它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坏掉。就像我刚才所提到，真正有价值的侍奉必须是经得起考验的侍奉。每个人的信仰一定要经历考验。那我们看用什么材料来建造呢？第十二节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、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。啊，用的材料，用什么材料来造？保罗在这个地方呢提到两种，一种是什么呢？金银宝石，另外一种呢是草木和秸。你发现这两种有两个特点啊，这个草木和秸呢，它看上去是好大一堆草，一堆草，一堆木头啊，一堆和秸，看上去很大，但是它价值很少，你明白吗？金银宝石一小块金子就比大堆的草和木头要值钱，直到今天这个价值仍然是没有变的。金银宝石都是有价值的，草木和秸看上去好像很多很大一堆东西，它的体积很大，质量很重，但是它价值很少。那金银宝石呢，虽然它分量不是很重，体积也是很小，但它很有价值，而且呢经得起火烧。那个草和木头呢，一烧就变成什么？变成灰了。那金银宝石呢，你再怎么烧，它化成水好不好，它仍然是越烧的越纯，对吧？那个金子那都是炼出来的，对吧？用火越烧，越烧把里面的杂质越烧，烧得越干净啊，剩下的更纯的金子，真金不怕火烧，真信心也不怕考验。所以我们用什么材料来建造我们的建筑？根基是耶稣基督，那材料呢？那必须也是来依靠耶稣基督，为他而做，而不是为自己。求神帮助我们一个人，因为有一天呢，我们要显露在神的面前。今天我们看不到，比如听聚会的时候吧，有些人在聚会的时候呢，在用心的来听，有些人只是做，但是没有听。但谁知道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啊，比如说在我的教会聚会的时候吧，啊，今天比如聚会大概有六七十人，下面的时候有些人呢，好像看得很认真，有些人呢看着，但好像那个眼睛都没有动。有些人可头脑可能在想其他的事情，所以我不知道，周围人也不知道，但上帝知道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一天神会显露出来。啊，我们敬拜是神的时候，神告诉我们说用什么？心灵和诚实，一定要用心灵和诚实。如果我们没有用心灵和诚实的话，那就不是用金银宝石的，啊，那就是用其他的道的，那就没有价值了，神也不会喜悦，神也不会悦纳我们的敬拜。那如果我们用心灵诚实，我们敬畏主，按照主的教导正确的敬拜他，那上帝一定会祝福，他一定会喜悦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一个人能够忠心的来敬拜他，将最好的 来奉献给主。因为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被考验，就像十三节所说的，因为那日子，这个那日子指的什么时候？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。耶稣很快就要来了，大家做好准备了吗？啊，主耶稣很快就回来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好预备啊，主来的时候能够被主接回天家，与主在一起永永远远享受无尽的喜乐、平安和祝福。在生命河旁吃那些生命树上的果子，喝着生命水，和天使、众使徒一起唱歌赞美荣耀上帝。当那日子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也会有考验，我们会站在基督审判台前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，火的试验。将来有一天呢，上帝会试验，会考验，会检验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侍奉。罗德，大家听过这个人吗？罗德，在旧约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罗德，他非常喜欢这个世界，所以他渐渐挪移他的帐篷，住进了一个什么罪恶的城市，叫做索多玛。但上帝不喜悦这个城市，因为这个城市罪大恶极，不敬畏神，犯罪到一种程度呢，神必须要毁灭索多玛。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英文字典当中，还有一个词叫 sodomy， 就是淫乱的意思，就是这个城市啊，淫乱到一个极点，上帝已经不能再接受了，所以神要用火来烧毁的索多玛这个城市。而罗德呢，出来的时候，从索多玛这个城市被天使拉着带出来了，出是出来了，但那一生所有的积蓄全部化为灰烬，烧得干干净净的。罗德的妻子还舍不得呀，哇，我一辈子我的金银首饰，我所有的钱财物质，我所有的东西财产都在索多玛，舍不得出来。结果呢，回头他变成了一根银柱，罗德也是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有了。那将来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也要有火会把这个世界烧干净。你读一下彼得后书第三章，神说将来是要用火来审判这个世界，一切有行者全要都被烧化。你会像罗德一样吗？什么都没有，烧得干干净净的，还是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像保罗一样，有天上金银宝石为你留的那些荣耀的冠冕为你存留？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两手空空，而是头戴冠冕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赏赐，在神面前来得荣耀。那第十五节最后一节，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那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徒，如果你真的是信耶稣重生得救了，你的这些到天堂的时候没有赏赐，因为你的这一生你没有好好侍奉主啊，所以一生所做的事情呢没有价值，被烧毁了，但你还是得救的，你还是得救的。就像这里所讲的，就像罗德一样咯，一生贪爱的一个世界，他信主吗？他真的信主，但将来在天堂呢，他没有什么赏赐。就好像十字架旁边那个强盗一样咯，他得救了吗？得救。他说耶稣，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主耶稣说什么？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，得救了，但是没有赏赐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天国里面都有美好的赏赐啊，为基督而活着啊，让我们活出有价值的生命，有价值的人生，有价值的侍奉，能够真正的来荣耀他。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来祷告。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让每一个人来建立一个有价值的侍奉，谦卑的侍奉，以基督为根据的侍奉，经得起考验的侍奉，让我们用金银宝石来建造，也把我们的根基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之上，帮助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主而做，无论做什么都要来荣耀主。我们都有失败，常有软弱，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。今天用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，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多多的侍奉主，一起同心合一来荣耀主。我们向你感恩和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